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查考圣经的诗篇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诗篇的第79篇，这是一篇祷告的诗，不是给我们的，乃是给以色列人的，是他们在大灾难期间向神所发的祷告。这也是亚沙的另一篇诗，它是一个伟大的乐诗，同时他可能也是一位作曲跟作词的人。他跟大卫是同一个时期的人，可能是大卫的助手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79篇第一节。神啊，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为荒堆。虽然这一篇诗在写成的时候是一篇预言的诗，但同时也是写实的，是描写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的侵略以及以色列被巴比伦掳掠的情形。另外在马可比的时代也发生过类似的灾难，但这个预言最后的应验要等到将来大灾难的日子。在巴比伦还没有掳掠以色列之前，那些假先知说神不会让毁灭和掳掠临到他们，但曾几何时，假先知所说不会被掳掠的城市，其中的居民都被掳去了。假先知说不会被毁灭的圣殿也竟然被毁坏了。耶路撒冷的居民自然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屡次遭到厄运，不得不向神呼求，而他们所看为重要的圣殿也都被敌人所毁坏了。圣经中的利未记部分是以敬拜和会幕，就是后来的圣殿为中心的。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79篇第二节。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，把你圣名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。可怕的屠杀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难以接受，也是不能明白的。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呢？假先知不是一而再的叫他们放心吗？说神不会这样对待他的子民的吗？虽然耶利米先知已经提出警告，忠实的传讲神必定要审判的信息，可是他却被本国的同胞看为是卖国贼，是背叛民族的。以色列人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神不保佑他们，这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问题。不少人在经历许多的变故之后， 都成为无神论者，他们宁可相信宿命论，也不相信神。当然，我们也得承认有许多事是我们难以明白的，我们也会像诗人一样发出许多的疑问。然而我们却要问，以色列人对神忠心吗？他们与神的关系怎么样呢？他们对弥赛亚抱怎样的态度呢？他们有归向神，有倚靠神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其实他们之所以多灾多难，是神惩罚的结果。同样，神今天要审判和刑罚作恶的和对他不忠的。列邦将要受神的审判，我们也不例外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79篇第5节。耶和华，这到几时呢？你要动怒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？以色列人呼喊说，神啊，你这样对待我们要到几时呢？然后他们就呼求神的赦免。让我们来读第8节。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，向我们追讨，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，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。他们祈求神不要纪念他们先祖所行的恶，但是神怎样才可以把过去的罪恶一笔勾销呢？神怎样才能够赦免他们的恶行呢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代死。然而，凡拒绝基督的，不论是犹太人、外邦人、贫穷的、富足的、为奴的、自主的、男的、女的，都要接受神的审判。我们要不是得蒙主的救赎，就是将来要面对主的审判。只有这两个选择，此外再没有别的了。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79篇第9节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，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过去以色列人曾经夸口说，神在他们的中间，神必做他们的拯救。可是神并没有照他们所期望的拯救他们，所以他们成了被耻笑的对象，外邦人都来讥笑他们。这篇诗的最后是诗人的感恩。让我们来看诗篇第79篇第13节。这样，你的民，你草场的羊，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。在将来神的国度中，他们的痛苦和眼泪都要成为过去，只有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的赞美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诗篇第80篇。这是一篇向以色列的牧者所发的祷告。这一连串的诗篇在思想和信息上都有连贯性的，而且有预言方面的发展。诗的标题是亚沙的诗，交与灵长，调用为正的百合花。过去我们已经讲过，美丽的百合花是指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说的，是祈求以色列的牧者再一次引导他们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80篇第1节。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，求你留心听，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，求你发出光来。以色列的牧者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领约瑟如同领羊群，就是指以色列的众支派在旷野的旅程，他们正迈向 应许之地迦南去，要得那地为业。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牧者，在引导他们。至于约书亚，这是神所拣选来代表他的领袖，但实际的牧者是神自己。诗人向神恳求，就是那一位曾经在至圣所里面与他们会面的神。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八十篇第二节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。为什么这里只提到以法莲、便雅悯和马拿西呢？答案可以在民数记第二章17节到24节里面找到。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经文，就会看见以色列会众起行的时候，这三个支派所安排的位置是在会幕四周的，他们就在约柜的后面行，如同军队护着他一样。我们知道是神的约柜护送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，过去神怎样带领他们，如今以色列人同样发出这样的呼求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八十篇第三节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同样的句子在这一篇诗里面出现了三次，是在第三、第七跟第十九节，可以说是这一篇诗的副歌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？这是这一首诗的哀伤部分，充满了忧愁。第四节到第六节是诗人感受到神的愤怒，因为他不应允百姓的祷告。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八十篇第五节，你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，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。这一句的经文值得我们留意，诗人说神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，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，那就是说以色列人所吃所喝的尽是眼泪，这是痛苦的眼泪，不是开心的眼泪。从历史的记载中我们晓得，再没有另外一个民族比以色列民族所受的痛苦更甚，却是仍然能够生存下去的。如果有别个民族受过像以色列民那样的厄运，早已经消失或者是灭绝了。以色列人以眼泪当饮食已经有许多个世纪了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他们的牧者。当主耶稣仍然在世上的时候，他看见耶路撒冷，想到他将来的悲惨命运，也禁不住哭了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41节到44节告诉我们，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。那里记着说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，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这一段经文可以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以眼泪当饮食，是因为他们将来要遭受到极其悲惨的事。主耶稣在往哥哥他的途中，看见有好些的妇女为耶稣嚎啕痛哭，这时候主耶稣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 路加福音第23章第28节，耶稣转身对他们说：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80篇第7节：万军之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那脸发光所指的也是以色列的弥赛亚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接下去我们读第8节：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。这也是一段值得我们注意的经文。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他为他们赶出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外邦人，把犹太人栽在其上，以他们为葡萄树。以色列人也在其中建筑圣殿，敬拜真神。后来神告诉他们，圣殿将要被毁，他们将要挪出这地，是为了什么呢？只有一个原因，就像昔日神赶逐这地的外邦人那样，就是因为他们离弃神，并且以色列人的责任是比外邦人更大的。因为神给他们有许多的启示特权，是外邦人所没有的。他们可以亲近神，看见神的作为，但是外邦人却是没有的。所以以色列人的责任是更重大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80篇第9节：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，它就深深扎根，爬满了地。这节经文所形容的是以色列。神将这葡萄树从埃及带出来，栽在他所应许的地土上。然后我们看10节、11节，他的影子遮满了山，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，他发出枝子长到大海，发出蔓子延到大河。可是问题却来了，让我们来看第12节：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，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？在神栽好了这葡萄树的一段日子中，神为这树筑了篱笆。以色列人过了600年太平盛世的日子，神不容许任何的强国来毁灭他们，侵害他们。以色列国可以说是达到了全盛的时期。虽然埃及曾经攻打以色列，并且得了胜，可是他不能毁灭以色列。叙利亚的大军也曾经来过，但也没有结果。直到神拆去了这树的篱笆，以色列人的仇敌就蜂拥而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了他们的牧者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80篇第17节：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，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。神的右手是能力的象征，是谁在神的右边呢？就是弥赛亚。大卫在诗篇110篇第1节说：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44节引述这一节的经文，来答复仇敌对他是弥赛亚的疑问和质询。在创世纪第35章里面，记载了拉结在生第二胎儿子的时候的情形。 当时他正在往伯利恒的路途之中，他所生的是便雅悯，就是约瑟的弟弟。可是拉杰原先并不是叫这孩子为便雅悯的，他看看所生的婴孩，称他为便俄尼，意思是我苦难的儿子。可是当雅各看见这婴孩的时候，觉得他甚是可爱，所以他就不叫这孩子便俄尼，却称他为便雅悯，意思就是我右手的儿子。便雅悯可以说是一幅象征耶稣基督的图画。当耶稣头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是忧患之子，是苦难的化身。可是今天，主耶稣却已经在父神的右边。父神对他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将来有一天，主耶稣还要再来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80篇第18节。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，求你救活我们，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。意思是我们不会再背弃你了。然后就是第三次出现的齐唱。让我们来看诗篇第80篇19节，也是这一篇诗的最后一节。这里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换一句话说，诗人的意思就是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求你复兴我们，使你的脸光照我们。这真是一篇十分宝贵的诗。跟着的81篇又是另外一篇呼求主拯救的诗，也是跟前面一篇有关联的，就好像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那样，是有连续性的。我们要记得前面的一篇祷告不是为了基督徒的，乃是为以色列人在大灾难期中所发的呼求。我们今天的祷告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就是启示录书第22章第20节所说的，主耶稣啊，我们愿你来。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，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再来。这是信徒在世所持的盼望，跟昔日的以色列人是不同的。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刚才讲解过的诗篇第80篇再读过一次。愿主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。这里说，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，求你留心听，坐在耳基路伯上的啊，求你发出光来。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马纳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。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？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，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。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，我们的仇敌彼此嬉笑。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。你在这树跟前预备了地方，它就深深扎根，爬满了地。它发出枝子，长到大海，发出蔓子，延到大河。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，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？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，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。 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，求你救活我们，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祷告谢恩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也照样祷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说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求你复兴我们，我们多少时候像以色列百姓一样，我们在平安稳妥在发达的时候，我们就忘记了你，我们就远离你。主耶稣啊，以至于我们遭受仇敌的凌辱，我们过失败的生活，求主怜悯复兴我们，让我们再得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